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真道分解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兰。那么很高兴可以跟你呢一块去研读神的话语。不知不觉我们一块呢去研习列王记上下，这已经是最后一讲了。那么今天呢杨天成老师会为我们讲解列王记上下的最后一讲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到呢列王记的最后一讲，21讲。
了解王国历史，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，君王行止更替，领受属灵教训。列王记上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，欢迎收听真道分解。我们一同来学习列王记。当我们在研读列王记事记的时候，让我们看见人性的限制。纵然历史告诉神的选民要依靠神就会得蒙福，拜偶像就会自招灭亡，可是君王百姓们还是轻看神的提醒，以色列因拜偶像得罪神而灭亡，犹大却不能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。虽然偶然的出现一些好王跟从神的心意，但他们却没有能够将他们的心意传达给下一代。好像我们上一回讲到约西亚，虽然下定决心推行改革，可是他的儿子不能从他的父亲的身上学到一点爱神的功课，同时百姓也是依然的偏离神的教导。耶和华对犹大的审判终于来临，今天将是我们最后一讲，我们要从这个当中来看看犹大是怎样迈向灭亡。今天的主题是犹大的末日。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在23章31节到25章30节。主前的609年，埃及王法老尼哥沿着巴勒斯坦北上，帮助亚述来攻打巴比伦。约西亚因为政治的原因想阻止埃及王法老尼哥前进，结果在米吉多受到致命的重伤，他的臣仆将他运回耶路撒冷来安葬。约西亚王一死，犹大就显出了本相，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继位，带领全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，各样的恶事都从隐藏变成了公开，这就惹动了神的怒气。约哈斯只做王3个月，就给埃及王法老尼哥废去了。列王记下23章34节说，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，给他改名叫约雅敬，却将约哈斯带到了埃及，他就死在那里。犹大的政权落在埃及人的控制当中，犹大王只不过是埃及法老的傀儡工具。然而这个约雅敬也是一样的可憎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。他对埃及法老 比对耶和华更忠心，每一年都向埃及来纳贡，又向人民科取金银，所以受到耶利米的严重指控，但他却决意违抗先知的提醒。现在犹大已经陷在全国的混乱当中，离弃神的道，结果必然是落在了混乱当中。约哈斯与约雅敬作王都是出于人，所以没有被神来纪念，因此在马太福音的基督家谱当中，神删除了他们的名字。埃及在犹大的控制权只维持了四年，因为在主前605年，埃及人在加基米斯的战役中败给了巴比伦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将犹大也纳入了控制的范围。这个时候约雅敬将先知乌利亚杀死，又焚烧耶利米所写的关于神对犹大和以色列所说话语的记录，他想捉拿耶利米和他的书记巴录，但是耶和华将他们藏了起来。约雅敬第三年，尼布贾尼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将一些人掠到巴比伦，当中就有不少是优秀的青年，包括但以里和他的三个朋友。不但如此，尼布贾尼撒也拿走了圣殿当中一些器具，他本来还要用铜链锁起约雅敬，掠他到巴比伦去。只是在这个时候，尼布贾尼撒听到一个消息，知道他父亲尼波普拉萨在8月15日死了，可能会引起王位的争夺，才放了约雅敬，逼迫他立誓来效忠做傀儡王，然后走捷径从阿拉伯的沙漠回到巴比伦。约雅敬死后，他的儿子约雅金又名哥尼雅接续他做王，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只3个月就被掠到了巴比伦去。列王记下24章9节给的原因就是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父一切所行的。这一次尼布贾尼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掠走了第二批人，以西结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掠到了巴比伦，另外也包括了王家的人，7000名士兵和一切的工匠，只有国中极其贫穷的人才留在了当地。尼布贾尼撒将圣殿王宫的宝物都拿走了。24章14节说，这一次被掠落的共10000人，而耶利米书说只有4600人，那是因为列王记下的数字可能包括了这一次以外被掠的人。约雅金被掠以后，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，给马探雅改名为西底家。经过之前的被掳，犹大应该学到了功课，但是在24章19到20节里面所讲，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，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。神把犹大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这件事的发生在北方的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之后的120年。是犹大也好，是以色列也好，他们的遭遇都在说明同一件事，就是神不偏待人。神的百姓是称为神名下的人，但神并不因此而偏待他们，他们的生活合神心意， 神赐他们得享应许中的祝福。他们作恶又拜偶像，神也照样给他们惩罚。他们与外邦人的区别，只是神在他的计划当中做工的优先次序，而不是他们比外邦人优越。因为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都同样是亚当的后裔，顺服神的权柄是很重要的。谁在这世上学习得好，谁就多蒙纪念。谁要在这功课上学不好，他在神荣耀的计划当中就给留在后面。
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上，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。
个人的遭遇与结局完全是根据个人对神的权柄所采取的态度。在西底家作王的日子，神一再地借先知耶利米向犹大说话，指出神要把他们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是免不了的，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大行悖逆。然而西底家和犹大领袖却不能从这个之前的悖逆当中吸取教训。耶利米绝不是背弃自己民族的人，他只是看重神做工的手，并且他也重视神的公义和圣洁。他给百姓指出的不是投降外族的路，而是要百姓认明神的权柄，并等待真正的复兴。他明明地指出巴比伦终必衰亡，而犹大必重新被建立，为成为神的见证。西底家并不甘于被控制，他虽然与尼布甲尼撒立约，答应做他的附庸，但后来他又违约，寻求埃及的帮助，背叛巴比伦王，结果尼布甲尼撒围城18个月，令城中出现大饥荒。西底家和他的兵丁尝试着黑夜里突围，逃往靠近死海的旷野，但加勒底人将他抓住，带到在利比拉的尼布甲尼撒那里。尼布甲尼撒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，又吩咐人抛开他的眼睛，用铜链来锁住他，带到了巴比伦。这就应验了耶利米和以西结的预言，就是在32章4节和34章3节所说的，耶利米曾预言西底家面对面见巴比伦王，这在利比拉应验了。以西结则预言西底家被带到巴比伦，而且死在那里，却看不见那地。在去巴比伦之前，西底家的双眼被抛去，最后西底家也是死在巴比伦。主前586年，耶路撒冷终于在巴比伦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手下被毁，他焚烧圣殿、王宫并耶路撒冷的建筑，他还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将城中所有的人掳去，只留下那些最贫穷的人。之后耶路撒冷只留下一片荒凉的景象，留待100多年以后尼希米来重建。按人来看，这是巴比伦人的报复，然而事实上这是神给他的子民一次很重的管教和鞭打。神这样放弃犹大，也就在人中间暂时 放弃了他的荣耀。25:13-15说，耶和华殿的铜柱，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，加勒底人都打碎了，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，又带去锅、铲子、蜡剪、调羹，并所用的一切铜去，火鼎、碗，无论金的、银的，护卫长也都带去了。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这些铜柱、铜海、铜盘和各样的金银器具，都作为神至高荣耀和尊严的表彰。现在神都把他们放弃了。神以圣殿的遭遇来说明犹大的灭亡，也就是说，犹大作为神见证的事已经结束了。圣殿是在百姓当中荣耀同在的记号，贯穿着列王的历史。圣殿的光景标志着百姓在神面前蒙纪念的程度。圣殿的光景正常，神的百姓就活在神的丰富里。圣殿的光景出了问题，百姓就活在各样的困苦当中。圣殿存在一天，百姓还有蒙纪念的机会。圣殿被毁，百姓做神见证的地位也就结束了。圣殿的功用是为敬拜、侍奉、见证神，叫神的荣耀丰盛彰显。这功用若失去了，圣殿就是徒然存在，终至给神放弃。当日圣殿是这样，今天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。教会由一群属神的子民组成，我们活着也是要分别为圣，见证荣耀侍奉神。我们若是偏行己路，生活行为和不信的人没有分别，让教会沦为一般的社团，失去光与盐的作用，那么当日神怎样不爱惜圣殿，今日也会一样的不爱惜他名下的教会。巴比伦的军队在耶路撒冷杀了好些人，包括大祭司、军官和政客。神的手严严地对付了宗教上的混乱和军政界的跋扈。对于在犹大剩下的人，巴比伦王也做了安排，指派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。四个军长听到这个消息，就来找到基大利，也许想怂恿百姓逃去埃及。基大利劝他们顺服巴比伦。之后，属于宗室后裔的以实玛利前来击杀了基大利和他的属员，于是百姓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逃到了埃及。神把犹大交给了加勒底人，让他们被掠到巴比伦去，只是要管教他们。神并不是要永远的放弃他们。在犹大被掳之前，先知西番雅在约西亚年间已经指明，犹大经过被掠之后要再一次复兴。耶利米更明确地说，被掳的时间是70年，犹大定要归回故土，恢复在被掠时所失去的。神的话并不落空，所以百姓虽是被掳，但神在百姓的被掠中仍然多方的给他们纪念和看顾。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当中所记的历史就是明显这个例子。神虽然把百姓交给人，但神却不允许人越过他的界限去苦待他的百姓。预定被掠的日子过了一半，神就在百姓当中显出他的纪念。列王记下的结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记录。列王记下的最后和耶利米书的最后是一样的， 就是约雅金被掳30年之后，获得巴比伦王给予尊贵的待遇，这给人一个盼望，被掳的艰苦将要解除，最终要完全的结束。列王记上以大卫的死亡开始，列王记下以犹大的灭亡结束。以色列人在摩西的手下失败，在士师的手下失败，在列王的手下也失败，他们拒绝听从神的话，不让先知的眼泪感动他们，他们硬着心要神差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教训他们，象征了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然而贝罗也达成了管教的作用，就是使得神子民拜偶像的心得到了洁净。列王的历史给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，就是只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才是唯一的正途。但愿我们永远以神为生命中的首位，不要让任何的偶像引诱我们偏离主的道。好，列王记今天就全部讲完了，愿神祝福各位。
怎样做个属灵领袖？
克服困难。属灵领袖在带领的过程里边一定会遇到不少的挑战，有一些来自外在，有一些来自内在。外在的一些困难主要就是有一些不恰当的优先顺序，不好的人际关系，过重的工作量和失去坚持的心。至于说内在的一些困难呢，主要就是个性上的，比方说有不正确的自我观念，害怕失败，没有意向和眼光，和灵性枯干。我们现在来逐一讲一讲。那不恰当的优先顺序呢，指的是事工的优次。可能在参与某一样事工的时候呢，突然会出现别的事情让你分心。如果分不清楚什么是重要，什么不重要，分不清楚什么是紧急，什么是不紧急，就会放下了该做的事，而做了一些呢眼下眼前的事。那这样一件接一件，结果时间过去，发现了真正该做的重要的事情给耽误了，意向也越来越迷糊了。所以呢，就要常常问自己，哎，到底这件事啊，我现在做的这件事跟我的托付有没有关系呢？啊，到底这件事非得我去做不可吗？啊，那这件事可不可以交给别人去做的呢？那如果是可以交给你别人去做的事情呢，那就不如交给别人去做，或许别人做得更好，那么让你呢就可以专心做神要你去做的事了。那另外就是人际冲突。人际冲突常常破坏属灵领袖的侍奉生命。谦卑而效法主呢，就是基督徒一辈子要学的功课了。至于说工作过重，那就可能表示不能够恰当的将任务分配，不能够下放全职。我们可以学学摩西的例子，常常问自己，这件事是不是一定要我去做？这件事如果我训练别人去做，如果我放手给别人去做，那会不会他做得比我更好？对，要学习分配，要学习下放权力。失去坚持的心，失去坚持的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个属灵的领袖要保持冲劲，就得需要有均衡的生活，在属灵的事情上继续追求长进学习，而不老化。可以为自己定下一些学习的成长目标，定期留一些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，问自己，这些日子以来，灵命有没有进展呢？内在生命方面，内在生命方面，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是很重要的。罗马书12:3讲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一个人在领袖的位子久了，就会不知不觉高估自己，或者是常在别人的期望当中，对自己要求过高，结果就常常生出自卑的感觉。如果能够有平辈良友同行，做属灵分享、守望、带导，有人能够提醒，这就不容易走岔了。另外一样内在的考验，要对付的就是害怕失败这种感觉。还记得马太福音25章25节那领1000两银子的仆人为什么把银子藏在地里吗？他对主人说过，我就害怕。他是因为害怕而失掉原来所拥有的。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，犯错和失败是难免的，除非永远不会为神去做事。正确的态度是靠主的引导用心去做，而不是说因为怕失败而什么都不做。其实即使失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因为很快就可以在当中学到教训和功课。只要我们的心向着神，神也会不断地操练我们。意象，属灵领袖需要常将人的焦点带进到神的计划、神的国度里，所以他必须得自己也清楚从上而来的意象，又以那个意象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，这样子才能够推动别人、带领别人。领袖常常问自己，起初从神领受的意象，自己还能够牢牢地守住吗？只要常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就不会怕没有意向、没有眼光。最后要问的问题，怎样对付灵性的枯干？通常灵性的枯干是因为有过重的工作，或者呢是因为有过多的时间关注别人，而忽略了独自亲近神，忽略了关怀自己身心灵的需要。一个属灵领袖不管有多么忙，总不能够牺牲独处亲近神、祷告、灵修的时候，反而呢要定时的给自己时间、空间去休息、去成长，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。盼望呢这些提醒呢，给我们每一位在主的家里边的做儿女的，可以呢有一个劝勉，让我们大家呢从神的话语呢如鹰展翅上腾。愿意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呢得着教训，也愿意呢神祝福你的服事。好，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再会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做我路上的光。